各位请合掌，我们以礼敬佛陀来开始今天的清净道论学习。南无达萨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萨，南无达萨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萨，南无达瑟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瑟。各位贤友们，晚上好。昨天晚上我们讲了生智念嘎亚嘎达萨蒂，生智念有很多种修法，我们昨天就特别讲了三十二身分，或者又称为三十二形象的修法。三十二身分的修法也属于不净的修法，叫做阿苏帕帕瓦那。不净的修法，从业处上来分，一共有十一种。其中十种是外在的，没有生命、没有意识的不净，称为无意识的不净业处。另外一种呢是有生命、有意识的，那就是指身体的三十二个部分。我们在讲到十不净的时候，达萨阿苏巴的时候呢，就已经讲到了无意识的不净。昨天晚上我们又学习了有意识的不净，因此不净业处一共有十一种业处。而这两种业处都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修止的，一类是修观的，所以我们不能够笼统的称为不净观。如有把它当成修维巴萨那的时候才称为不净观，平时呢只能够叫做修不净。如果说透过去思维观察三十二个身体的部分来自达到初禅，那只能够称为修止，而不能够修观。唯有取这三十二个部分去看里面的色聚，然后再分析色聚里面的究竟色法，见到究竟色法的本质都是不净，那个才叫做不净观。对于十种不净也是怎么样，修十种不净的时候，如果只是去取外在的不净相，去专注不净相，来自升起四相，而透过专注四相而达到禅那，也不能叫做不净观，那个不是观，那个是修不净，而培养止，培养定力。唯有像在《大念处经》里面讲到的，看到了外在的尸体，然后再对比自己的身体，然后再升起对色法的过患，看到色法的过患厌离而起观，那个时候才能够叫做不净观。讲完了不净之后呢，我们现在再来讲入出息念阿那巴那萨蒂。同样的，入出息念也是可以分为两大类的修法。第一类修法是称为止业处的修法，萨玛塔伽玛塔那。另外一种呢是观业处的修法，叫做 Vipassana Gammatthana。 对于修止的方法呢，我们在大念处经里面的生智念的第一个部分呢，是大念处经讲到生随念生念处的时候，讲到了十四种方法，其中第一种方法就是入出息念。而入出息念在大念处经玛哈萨蒂巴塔那疏当里面也是讲到了有修止和修观的方法。又在 入出心念经啊，中部的入出心念经等这些经典里面也是教导修止和修观的方法。那今天晚上我们就先来学习透过入出心念来修止而培养定力的方法，然后我们之后再讲如何透过入出心念来修观的方法，修 Vipassana 的方法。首先讲到为什么称为入出心念，它是巴利以阿那巴那萨蒂的意义。阿那巴那是入出息，萨蒂是念，或者说阿那巴那是由巴利语两个词的组成，一个是阿萨萨，一个是巴萨萨。阿萨萨跟巴萨萨有两种说法。根据立教法来说呢，是指阿萨萨是指呼出气的气，呼出来的气，或者说叫出息。那巴萨萨是入的息，就是吸进气的息。然后阿萨萨加巴萨萨就称为阿那巴那，这是律教法的说法。因为律教法认为说，当一个小孩刚刚出生的时候，他是先出气啊，后面才进气，所以应该是从出气开始。因此呢，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就叫做出入息。但是在经教法里面，一些持经的大长老们就认为说，阿萨萨应该是吸气，就是入息，而巴萨萨是出气，就呼气，就呼出气的气，所以就称为出息。由于我们现在在修禅那的时候，通常是依经教法，所以我们取的是阿萨萨是入息，巴萨萨是出息，因此我们就翻译成入出息，还要注意呢，是阿那巴那，如果你要依音译的话，你就直接翻译成阿那巴那，你就不要念成安般念或者安波念，这个是不对的，错误的说法，如果是从音译上来说是阿那巴那念也好，如果是从意义上来说是入出息念也好，那么这个就是这一种业处的名称的来由。那入出息念在这四十种培养定力的业处当中，它有独到的优胜之处，它是以其他的业处、其他的禅修方法没办法比的地方。首先，这种业处是很微细的、很殊胜的，因为我们有时候去取其他的业处，其他的业处是粗的、很粗略的。我们昨天刚刚讲过的生智念所言的本质是怎么很粗的，是让人生起厌恶、讨厌的。例如讲到十不净，十种不净也是很粗的、很粗略的，它是让人生起厌恶的。又比如说地变，修地变，我们要先要去找泥啊，找泥的变相，然后来去做，所以呢，这种业处也是很粗的。地水火风等等都是怎么样？入出心念是很微细的，它在各种业处当中有独到的，它的所缘是很微细的。还有另外呢，在其他的业处当中，我们通常要去做一些准备，例如说讲到禅相有三种相。第一种是变作相 Barikama Nimitta， 第二种是取相 Ugaha Nimitta。 为了要取到相，先要去做 Barikama Nimitta， 去做变作相，也就是我们先要为了要拿取修行的相 Nimitta， 我们必须得要先去寻找，去准备修地变，先要去做地的变相啊。我们在讲十变的讲到水变，要去找水的变相；火变去找火的变相；风变去找风的变相；青变、红变、青变、黄变、红变、白变，都要去找变相，是不是？特别是修不尽啊，我们讲到修不尽去怎么样？去坟场里面去找尸体啊，这些都是要特定的，甚至刻意的去找特定的对象，才能够修，才能够取到相。但是对于修入初心念的时候，用不用特意去找啊？不用。有没有人需要特意去找？哎呀，我的呼吸不见了啊，怎么办呢？啊，不用担心啊，每个人都有呼吸啊，只要我们有生命，我们就有呼吸啊，所以不用特定去找。因此这种变作相是现成的，它是不用去刻意，我们只要把心念放在呼吸上啊，就可以找到的。这样的话呢，它的变作相是现成的，所以入初心念又有这样的一个殊胜的地方。还有另外一种殊胜的地方是，这一种业处，它在其他跟其他的业处对比来说，这种业处更容易让心平静。例如佛陀在麦基亚苏当麦基亚经里面就讲到，如果想要去除贪应该修不净，想要去除嗔应该修慈心，想要去除散乱，就想要去除妄想妄念，就应该修入初心念。在律藏巴拉吉嘎里面又讲，在巴拉吉嘎的第三条里面的自戒因缘里面，佛陀就赞叹修入初心念就好像在秋天的天，如果是很炎热，空气中充满了灰尘，突然来了一朵乌云，下了一场大雨，下了大雨之后天气就很晴朗，空气很清新。那对于修入初心念来说，也是能够去除这些新的尘埃啊，那去除新的杂念，就是这么样。还有另外一个更殊胜的地方呢，在《清净道论》里面就讲到，一旦甘玛塔那巴佩德，穆塔布当萨班尤布塔巴杰嘎布塔布塔萨瓦嘎囊，尼塞萨迪嘎玛。ติฏฐาธรรมสุขวิหารปัตตฐานัง，在各种业处中此为最上，是一切知的佛陀、独觉佛和佛弟子们殊胜证悟和现法乐住的足处。这一句话已经把入初心念的功德说到了最高，就是在四十种业处当中这个是最上的。为什么是最上的？因为它是一切知萨班尤萨班尤布达，就是一切知的佛陀，巴杰嘎布达就是独觉佛，布达萨瓦嘎囊佛弟子们，维塞萨迪嘎曼就是他的殊胜证悟以及现法乐处的足处。在马哈迪嘎就解释清净道论的大译注大附注里面就这样讲到，殊胜证悟和现法乐处的足处，是指一切诸佛以及一部分的独觉佛和佛弟子们的殊胜证悟，以及通过其他业处证悟殊胜和现法乐处的足处。那这一段经文是什么意思呢？它的意思是说，一切的佛陀，不管是过去的佛陀，现在我们的戈达玛佛陀，或者未来的一切未来佛也好，都是透过修入初心念证得禅那，然后再由入初心念所证得的禅那转修为巴萨那，转修观以后才证悟的。 就换一句话说，就是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必然在菩提树下觉悟的时候，他是以入出心念作为自己的根本业处的。我们就以我们的 Gotama 佛陀为例子来讲一讲，在菩萨还小的时候，有一次他根知自己的父王啊，娑多达那啊，净饭王，去到外面参加农耕节啊，因为当时是农业社会嘛，所以国王也是为了支持农业去参加农耕节。我们的菩萨悉达多太子啊，就去到农田里面，看到那些农民把犁过了田了之后，那些田里面的虫子就被翻出来，然后鸟就抢着去吃，然后又看到老鹰要抓蛇又吃，于是他看到啊，原来这些众生那么残酷啊，互相啖食啊，弱肉强食。当时他就没有心看上去，就去到一棵占卜树下。占卜树啊，现在我们有时候也是吃的一种占卜果啊，莲雾啊，或者占卜果。那去到这棵树下，开始专注自己的呼吸，结果就在当时就达到了初禅啊。后来等到他的父王发现，哎，怎么他的儿子不见？终于在占卜树下发现他的儿子在禅坐。而且很奇怪的是呢，太阳已经西斜了，但是树的影子还是照在菩萨那里啊，不会随之日影偏移啊。当时净饭王听得很惊讶，于是就向他的孩子顶礼啊。所以这就是说，当时我们的菩萨很小的时候，就透过入出心念证得的初禅，有了初禅体验，有了禅那的体验。后来我们的菩萨在35岁的时候，已经经过了6年的苦行。当时其实我们的菩萨之前已经有禅那了啊，因为他是在刚出家不久就跟禅定大师学习的禅那。那后来他又经过了6年的苦行，最后他就想啊，我现在所经受的这种苦，自我折磨，不可能有任何的人超过我，在过去也不可能有人超过我，未来也不可能有人超过我，但是我经过这么激烈残酷猛烈的苦行，仍然不能得到殊胜的证悟，那一定还有另外的道路。然后他就想起他小的时候在占卜树下的那次禅那体验。因为修苦行是这么样的，他通常都是认为说一切快乐都是会产生执着的，于是他就要摒弃，要抛弃，要阻挡一切的快乐。但当时我们的菩萨就想，我小的时候这一次禅那体验是很快乐的，而且这种快乐并没有任何贪欲的污染，它是清净的，应该它就是出离之道。于是他就决定放弃苦行，于是接受了苏加达供养的乳粥啊，然后到尼兰加那河洗了个澡啊，之后就坐在菩提树下。那由于他想起，因为他知道自己已经苦行太虚弱了，身体很虚弱了，所以想要修禅那必须得有体力，他就先吃了一些东西，洗了澡，然后去禅坐。于是他就开始专注自己的呼吸啊，通过专注呼吸，由于他的巴拉梅即将成熟，很快就证得了禅那啊，不像我们现在啊，做好几天啊，做好几个月还不能证得禅那啊。他就在当天晚上，他就证得了禅那，一入出心念证得初禅、第二禅、第三禅、第四禅，然后在 初夜时分他就转修弥巴神那，然后在初夜时分他证得了不悲尼瓦神那，尼瓦神那亚那，就他对于过去生能够看得很清楚自己的过去生是什么状态。然后在中夜时分他又证得了有情死生智，就是看到了我们平时所说的天眼智，他看到一切众生都是依业果法则而投生。在后夜时分他就证得漏尽智，他如实的知见的四圣谛。从那个时候那一个开始，他就称为萨班尤达布特，一切知智的佛陀。那由于我们的佛陀是透过修入出息念作为根本业处证的禅那，由禅那再转修弥巴神那，由弥巴神那再证悟的，所以智种就他证悟了佛果，证悟了三玛三布塔，证悟了正自觉，所以就自称为殊胜证悟。由于我们的佛陀是殊胜证，是透过修入出息念证的殊胜证悟，一切的佛陀也是这样。那我们就想想，如果我在修入出息念，我们是不是在跟着佛陀啊？当然呢，并不是一切的独觉佛和佛弟子都是修入出息念的，但是也有很多，有很多的独觉佛也是透过修入出息念作为根本业处，然后再证得禅那，然后再转修弥巴神那，证得独觉佛果的或者说佛弟子也有很多当然也有其他佛弟子只修其他，例如说苏布地尊者他是修慈心各种 的弟子他都有他自己的根本业处但是呢有很多 的业处都是，例如说佛陀教导拉呼拉尊者也是当时佛陀就直接教导他去修入出息念等等，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佛陀在世的时候很多弟子也是修入出息念而透过修入出息念转修观而成就阿拉汉圣道圣果的。那这是由于入出息念是一切诸佛以及很多的独觉佛和佛弟子们证悟圣道圣果的足处，就是静因直接的原因所以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就称为殊胜证悟的足处。那宪法乐住是什么意思呢？宪法就是迪塔塔玛，也就是今生现在是苏卡维哈拉，是快乐的住处。快乐的住处什么叫做宪法乐住呢？就是今生的快乐住处。我们想一想，一旦睁开眼睛看着自己看着各种不同花花绿绿的世界一旦呢我们接触到各种各样的声音很吵杂，这个世界很纷乱很吵杂然后对着一大堆很烦的事情看到如果去到公司对着很多很繁杂的文件等等一旦回到家里又柴米油盐这些很琐碎的事情，那心是很快乐还是很烦那如果有禅那的人他就有能力入禅，一入禅这些烦恼的事情怎么样全部这样的远远的入禅快不快乐快不快乐可能有些人不敢没有信心回答是吧有体验的人他就可以很肯定的说确实很快乐好舒康他会这么样想的有能力入禅的禅修者他就可以入禅，在入禅那个时候他是不是很快乐？他可以体验到很殊胜很微妙的快乐，而且这种快乐是没办法就所有的欲界的乐或者感官刺激乐是没办法体验到没办法对比的无法比喻的，而且这种快乐不是要等死后，是在今生，甚至 你想要在这一分钟你入禅，你就这一分钟体验快乐；你想要这个小时入禅，你就这个小时体验快乐，是不是？那所以现法就是在你现在今生当中，你现在这个时候你想要快乐啊，你就进入快乐，你可以自己调控的。我们说追求逸乐是我们不能够控制的，我们追求的很辛苦啊，可能哎在我们到手的时候跑掉了啊，那我们就可能很辛苦了啊，很痛苦很懊恼。但是这一种快乐是随手可得的，只要我们拥有这样的能力，我们一入禅那就可以获得。而对于佛陀以及独觉佛和圣弟子们呢，他可以用这一种方法，就可以入出心念。一旦进入入出心念的禅那，那么他在今生就是很快乐的住处。或者说他可以以这些禅那为基础，然后再进入果定，再修观，然后再进入果定。进入果定的时候也是现法乐住，因为他们取涅槃为目标。那就好像说入出心念是这些圣子们证悟圣道圣果，包括佛陀证悟佛果，还有他们今生想获得现法乐住最直接的原因，所以就称为足处，称为静因啊，足处就这么样的意思。而且我们的佛陀也是经常啊有入出心念刹那的。就犹如在相应部里面，相应部的入出息相应，佛陀就讲到有一次佛陀三个月现在叫闭关就是三个月不出来，除了送饭的人之外其他的人都不能够去见佛陀。那三个月出来之后呢，佛陀就告诉他的弟子们说，如果那些外道们问起我说你们的老师在三个月做什么啊，那你们就可以回答他，我们的老师在三个月当中以入出息念定而注意现法乐住，就是以进入入出息念的禅那。所以佛陀是修这种业处的，即使佛陀证悟了佛果，他也经常在进入这种禅那当中。所以我们在思维现在我在专注呼吸，我在专注呼吸，我就是在追随佛陀的道路而且《清净道论》还讲到了这一种业处是伟人的业处，不是那种低等友情的业处不是低等的众生可以成就的所以我们如果是也在专注呼吸，我们也是伟人了所以呢我们要对这种业处要有信心这种禅修的方法要有信心。好，那我们讲了这种业处的殊胜功德它的利益之后，我们下面再来讲讲那应该要怎么修，怎么去做不要我们讲的天花乱坠，但是怎么走怎么去我不知道嘞那也没有用那现在我们就讲在很多经典里面，佛陀几乎就是这样讲的：伊德比卡维比库阿拉尼亚卡多瓦卢克穆勒卡多瓦松亚卡勒卡多瓦尼西达提巴朗冈阿布吉多乌中嘎央巴尼塔耶巴利木康萨迪乌巴塔贝多索萨多瓦阿萨萨迪萨多巴萨萨迪。这就是讲到一位禅修者想要修入出心念 的准备阶段到如何来修。经文是这样讲到：诸比丘以此比丘前往林野，前往树下，或前往空闲处，结跏趺坐，保持其身正直，志念于面前，他只念已入息，只念已出息。这就是 要修入出心念的最基本的方法。于此，这里的于此是指在我们佛陀的教法当中，因为这种方法它是在佛陀的教法当中所独有的，而不是一些外道们所教导的，所以就称为于此。前往林野，林野巴利叫做阿兰尼亚，阿兰尼亚的意思是指远离村庄的安静的地方，包括森林，包括野外郊野等，只要不是在村庄，远离远离村庄，远离吵杂的地方的那些都称为林野。树下，这很容易理解，就是在树的下面。空闲处，空闲处是指没有种种干扰，没有声音很安静的地方，就称为空闲处。这是指适合禅修的地方。为什么修住出心念要寻找这些地方呢？因为佛陀曾经说过，声音是禅那的刺。在培养定力的时候，声音对禅那来说是特别的干扰，所以佛陀曾经说过，声音是禅那的刺。而我们再思维一下，思考一下，在四十种业处当中，没有任何一种业处是透过专注声音来达成的，而且专注声音也不可能成就定力，是不是啊？因为它是透过耳门，而我们修定是透过意门，培养意门的而不是透过耳门的。眼门耳门其实都不能，我们虽然可以借助，但是真正的定力它必须得是纯意门的。所以呢才会说到声音是禅那的刺，或者是粗禅的刺。由于这些地方都没有很多诱人的所缘，例如男人啊女人啊打扮得很花俏的一些姑娘啊等等，这样的话那么变成说他的心容易平静。而这些地方又没有像车的声音啊，象的声音啊，马的声音啊，人说话的声音啊，音乐啊等等，又没有这些的干扰，所以它是适合禅修的。结跏趺坐巴楞伽就是指盘腿而坐。为什么要结跏趺坐呢？因为在四种姿势当中，坐姿是最稳定的。四种姿势即行走、站立、坐姿和躺卧。行走，如果一个人行走没有定力的话，行走几乎是不可能入禅的。站立呢，由于站立也容易使身体疲劳，因此也不适合入禅。躺卧呢，由于太舒服而精进力会不足，所以躺卧姿也不适合入禅。那禅坐是坐姿是最好。而在坐姿的时候，如果我们又想翘着二郎腿这样来坐也是不适合或者说抱着膝盖坐也不适合。那应该怎么坐着？如果盘腿而坐，这样的话是很稳当的，就是从视角上来看，人是呈三角形的，它是很稳的不会偏移一边，也不会偏移左边，不会偏移右边，所以这种姿势它是最稳的。就好像一切我们都看到绝大部分的佛像就这么坐着的这种坐着就结跏趺坐。那结跏趺坐呢又有几种一种是双盘， 双盘是指把两只脚的脚心向上的盘腿而坐，如果能够这样做是最好，这就不行的话就可以单盘，再不行的话就散盘，就退一步来说。总之在坐姿方面，坐姿方面呢是要坐得舒服，由于舒服才不会经常变换。因为人的姿势是这样的，它维持到一定的时间就会产生酸痛，由于酸痛就会变换姿势，由于变换姿势过多过频繁的变换姿势会干扰到培养定力，因此选择一个舒适而稳固的坐姿对培养定力，对长时间的坐姿是很有帮助的，所以我们可以说的结跏趺坐。之后再保持其身正直，这里的身是特指上身，乌中嘎呀巴尼塔呀，这里的正直是指使我们的后面的脊椎啊，就腰椎啊的十八个腰椎骨的骨，它几乎是连着，如果是从正后面看上去它是一条直线，而如果是从侧面看它就是一个微微的一个 S 型啊，就一个 SX 型，也就是说它避免了歪曲的坐姿。歪曲呢是如果是歪向一边啊，或者歪向一边啊，这个就称为歪的，又或者说是弯着啊，像弓一样，或者是坐着像个 C 字形啊，那这样的话就不能够叫正直啊，也不用像士兵一样挺直啊。为什么这么样呢？因为如果坐姿坐得不正直的话，那它会有很多的过患，如果是经常弯着坐的话，那它容易使身体一边受压迫，或者说一边受压迫。如果经常是这么样弯着腰来禅坐的话，它在坐久之后容易产生胸闷或者感觉到呼吸不顺畅。如果挺得过直的话，那下坐之后呢容易产生腰酸背痛啊，或者说感到很累，或者感到这腰部这边啊跟肩膀很酸痛。因此采取中庸的平整的坐姿是最好最适合的，这样的话既能够持久，又不会容易产生腰背的疼痛等。智念语面前，巴利木康萨蒂乌巴塔贝多啊，乌巴塔贝多呢是建立啊，或者现起，让念现起或者建立确立在巴利木康。哪里是巴利木康呢？如果修入初心念来说，就是这里是面前，就是我们说鼻端这个地方是属于面前，或者说把业处把正念建立在业处那里。这一句话呢就是讲到了先去到一个适合修行的地方，然后再做好修行的准备。因此我们就看前面这三句话，前往林野，前往树下，前往空闲处，这已经指出了适合禅修的地方。而结跏趺坐保持其身正直，这个是指调身，而智念于面前是指调心，让心安住在这个地方。然后他只念以出息入息，只念以出以出息，这里就讲到了只念你萨多瓦阿萨萨蒂萨多巴萨萨蒂萨多瓦，这是萨蒂 A 瓦，就只是它意思就是除了入出息，其他的所言其他的外缘都不用去管它。 只是把心念安住投入在呼吸上就可以。为什么要选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再把心念放在呼吸上呢？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去训练自己的心的话，那么心就会经常东跑西跑，是不是？由于心经常东跑西跑，那我们想要让它安定下来，那是不可能的。由于心都安定不下来，那我们要让心听话也是不可能的。为了要训练这一颗心，我们就要把心安住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在《清净道论》里面就打了一个很好的比喻，论中这么样说：所以像牧子想要驯服一头喝野母牛之乳长大的野牛犊一样，先需带领母牛在一边埋了大木桩，并用绳子绑在那里，那时这头牛犊做各种挣扎却不能逃脱后，只能在那木桩边坐或卧。同样的，慈比库想要调伏长久以来引各种颜色所缘等之味长大的邪恶之心，先需离开颜色等所缘，进入林野，来到树下或空闲处，应以念之绳绑在那入出息之桩上，如此他的心做种种挣扎，以前所习惯而不得的所缘，却不能挣脱念之绳而逃脱，只能依那所缘而以进行或安止而坐或卧了啊！你看多么好啊！所以这里的意思是指啊，用驯服一头野牛来做比喻。想要驯服一头野牛犊，这头野牛犊由于习惯经常喝母牛的牛奶，喝大的，那你要驯服它是不容易啊。如果是它刚刚出生，你又把它抱来，这个很容易啊，比较容易。但是如果它已经长到一定时候了，你要去驯服它就更难。那但是还是有办法的，要先把它带离母牛。如果它看着母牛，那么母牛到处跑，它的心就跟着它了。然后在一边用大木桩埋了之后，用绳子，用麻绳啊，很牢固的绳，就把这牛犊的鼻子绑住，然后一头就绑在木桩上。那由于这头牛它经常想要跑到树林里面，跑到它母亲身边，它就会不断的摆动啊，甚至去踢呀啊，去想要挣脱绳子，但是它发现怎么挣脱它都没办法挣脱这条绳子，于是他就乖乖的坐在木桩上了啊，要驯服一头牛就是这么样。同样的，一位禅修者想要驯服自己的心，调伏自己的心也是这么样。我们的心是怎么样的？习惯性的去追随各种各样的娱乐目标，经常想要看漂亮的东西就可以看漂亮的东西，想要听好听的声音就可以听好听的声音，想要吃好吃的味道就可以吃好吃的味道啊，想要有很舒服很柔软的触觉就可以有很差的触觉特别是在家人啊，在家人我们就生活在娱乐当中，就是由于在家人他要用各种不同的手段，不同的方法来满足自己娱乐的心啊，追求娱乐的心啊，所以你们现在回到家里面去看你们自己家，其实各种各样的摆设都是在满足你自己的娱乐啊。我们要做得很舒服啊，那个电视的屏幕又大啊，音响要什么环绕啊等等啊这些东西，其实一切都是在满足自己的娱乐的追求娱乐的心。由于这习惯呢，一旦离开了娱乐，那心就做挣扎了。就好像你把一条鱼 抓泥的水啊，放在陆地上，它就会蹦蹦跳跳，是不是？我们的心也是啊。如果现在叫你去的是一个山林里面，哎呀，怎么又没有电视看啊？啊，又没有电话打啊？又没有报纸看啊？浑身不自在，不知做什么好。由于没有了这些，心已经被污染了，那于是就如果想要驯服自一颗心，就先要离开这些言辞所言，就离开这些娱乐的目标。所以说佛陀说要去到林野，去到树下，去到空闲处，因为这些地方它并没有花花绿绿的颜色啊，没有那种无丝竹之乱耳啊，就是没有各种的音乐声音的，它都是很安静很平静。你要看是看树啊，看草啊，啊啊，只是这些而已。但只是离开这些娱乐的目标还是不行，他必须得要驯服他，就是用正念的绳绑在入出息的桩上。我们就把这里的呼吸比喻成木桩，再把正念正念比喻成绳子。念越强，心越不容易挣脱；念越弱，心越容易挣脱。这颗心就比喻那野牛犊就比喻我们的心，要驯服很野的心，就像驯服一头野牛一样。驯服野牛又有方法，就是用木桩再用绳子。驯服我们的心也有方法，就是有固定的所缘，还要有正念。所以我们说入出息念已经包括了，入出息是等于木桩，而念是绳子，训练的是心。所以我们是借息调心，借呼吸来调伏降服我们的心，这样他的心做各种挣扎以前所习惯而不得的所言，却不能挣扎念之神而逃脱。在刚刚开始禅修的时候，心就老是想要跑到自己的目标上啊。现在如果大家去参加的去或者大家来禅坐的时候，就坐着坐着就想，哎，我家里还要怎么怎么样啊？或者说在想到昨天在家里做了什么啊，看一场电影啊，看什么，或者讲到明天或者今天晚上我回家之后要怎么样啊，又在盘算着怎么去享受娱乐了啊，怎么样去满足这一颗哪怕只是几个小时都待不住的心了啊。所以如果说能够用很强的正念去训练它，一旦心跑开了，很快就回来；跑开了，很快就回来就可以。在禅修的时候，我们有一句话，就当正念升起的时候，你就不会有妄想；当你妄想的时候，你的正念就已经没有了。是这样的，正念跟妄想是不会并存的。你说啊，我今天这坐在那边，很多妄想啊，想东想西。很明显你就没有正念啊！你用一颗丝线来绑住你的心，怎么绑得住呢？要用一颗麻绳啊，最好用铁链啊，那你的心就能够乖乖在那边，它就不会挣脱了啊。所以正念跟妄想是不共存的。如果你的正念真的是很强，牢牢的锁在，我们不用刻意去改变呼吸，就好像你的木桩本来就是在那边，你不用刻意去改变，改变的就是让你的正念如何更强。然后我们的心刚开始都还是习惯在那边挣啊挣扎挣扎，就好像我们在禅坐的时候几乎参加 retreat， 如果 retreat 是 one month retreat 那么你可能最初那四五天你坐在那边就是怎么样啊，想着想着这个想着那一个都很难平静下来。但有过了十几天或者二十几天的时候你的心就开始乖了是不是有时候又看到尼米达，看到其他的有很好的体验是后来发现怎么那么快就一个月就过去了或者是二十天过去的就是怎么样。那当心发现无论做任何的挣扎都不能够逃脱正念之后， 他就只能够依呼吸之理，就以静行定或者安止定做活佛的啊，就这样就透过自理培养静行定或安止定。所以在我们修入出心念的时候，正念一定要强啊，这也就是娑婆萨埵哇阿萨萨帝，萨埵巴萨萨帝，他只念于入心，只念于出心，或者是他的心念只是维系在入息和出息上。那我们再来讲一讲修入出息念到底有哪些过程呢，有哪些次第呢？要知道我们在这里讲的次第呢，已经包括了从刚开始专注呼吸，心还很杂乱，一直到证得阿拉含果的过程，我们可以分为八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数，甘那那，这是数息。数息，我们先讲讲哈，先第一是数息，第二是随。阿努邦达那是跟随，跟随呼吸。第三是处，菩萨那，这里是处处啊，就是处点处处啊 ，touching point。第四是安住他班那，安住已经是安置的阿班那了，已经是入定的。第五是观察萨拉卡纳，萨拉卡纳这里已经是修比巴萨纳了。第六是环灭维巴等纳，这已经是正德圣道了。第七遍境巴利斯提，这已经正德的圣果了。第八反观他们，第三则巴提巴萨那帝，这是观察，就实时的观察，观察他们，或者说是醒察道果，就有这八种方法来修习入出息念。在这八种方法当中，前面四种是修止的，后面四种是修观的，或者说只有第五种是修观，而第六第七已经是圣道圣果，包括了这里就包括了用入出心念修法经过世间到出世间的过程。那我们先来讲讲第一种是数，嘎那那。数是指一个人在刚开始禅修的时候，心很乱很散乱，没办法安定下来，哪怕专注呼吸一分钟，心都不能够持续，都会跑掉。就好像我们刚才讲到的，心已经习惯以前的娱乐目标，他一旦离开了这些目标，就在那边挣扎。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这时候应该用数息。在数息的时候，就是我们在呼和吸的时候数一个数字，就数我们的呼吸啊。例如我们在入息和出息的时候，入息我们可以默念入出数一，入出数二，或者说也可以这样看，吸呼一吸呼二也可以，或者说你出入一出入二也可以，或者呼吸一呼吸二都可以， 这些你自己可以定一个词，或者说你说那我不用一二三四，我用 one two three 可以吗？可以啊，或者你可以用 ega dadi 啊 dadi 加多这些可以用巴利也可以啊，没问题啊，然后或者你可以用福建话，用什么啊，用马来话都可以啊，这些并不重要，就是但重要的就是你要在熟悉的时候知道呼吸，而且熟悉又要注意两点呢。第一点呢是数的时候你的心不要放在数字上而放在呼吸上，借助数字去知道呼吸，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指数息的时候要有一个限度，这个限度呢是在五到十之间选一个数字，如果选五以下，例如数到三或者数到四，那这样的话由于心的空间太小而不容易平静，就好像用一个很小的牛圈去圈着一群牛，那么这些牛由于过度的拥挤而变得有时候会牛在里面躁动。如果数超过十，又由于数的数字太长而心往往它会数着数着又容易跑掉，就好像说你所要注意的范围太大了，它反而不利于集中。因此我们可以在五到十之间选一个数字，例如抛鞋都建议我们数到八，因为它时时在提醒我们在我们要培育八圣道，八支圣道阿汤吉哥阿里亚玛哥，我们就培养八支圣道。或者说有的人要数到十也可以，他是证明说我们要培养十种巴拉蜜啊，这也是可以啊。在数息的时候也要注意啊，不要数之数之心就变成在落于一种概念啊，然后呢数还是数字还是照数啊，心还是照在打妄想啊，这个也是不好啊，这个很容易啊，是怎么样？本来数数的目的是为了去除妄想，但是你已经既然钻了空子，邪乎的一边在数数，一边在妄想啊，互不相干啊，互不妨碍啊，大家共荣共存啊，你不妨碍我，不妨碍你啊，这个不行了啊。我不是用数字来去驱求这些，这怎么办呢？之所以要限定一个数字，不会数，经常一直数下去，就是为了我们在从一数到八或者数到十这个时间段里面让心不飘走。它的目的是为了这么样，而不是说你只是数数就可以啊。如果发现到心还是习惯性要飘走，那我们就要学习古人一样，古人那些古代的尊者们有时候在托钵的时候发现他的心跑掉了，正念没有了他就站着不再行走啊。我们现在也是，如果发现数之数之数之心又抛走跑掉了，跑掉了你还是继续在数，一旦你发现了之后，你不要把那些数数当一回事，不算数，重新再来，就要做到从一数到八这个时间段心不要跑掉，这样才有效。不要数到夜麻木一坐下去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但是呢心是根本还是没办法降服。如果这么样数还是不行，心还是会跑掉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用更强的方式来去数，就我们可以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这是更强的方法来说。或者说我们可以说一二三三三三，就怎么样，就是入的时候一，出的时候一二就这种方法，也就是让心不要有空隙让它溜出去， 用数字排得很密，他没有空钻进钻溜出去，用这种方法来去数息。如果这么样数息，当心已经开始安定下来了，那个是很好，那我们就可以进入到下面一个阶段。下面一个阶段是随，这里的随当知它跟处其实是在一起说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的人在教随的时候是用错误的方法来教我们从这一段话来看，就这里讲到的随，其实在很古老以前都有人教错误的方法了。他们认为说随呢是指吸气的时候这里是出，然后呢到了心脏这里是中，肚脐是后，然后呢又这里是出中后，这么样就跟随着呼吸跑进跑出跑进跑出，这个叫做随。那清净道论里面就这么说，随名为放弃数数后不间断的让念跟随之入出息，但并非跟随之他的出中后，就是不是跟之外出的风，以其为出，以心为中，以鼻端为后，内进的风，以鼻端为出，以心为中，以其为后，不是这么样。为什么呢？若这样跟随会令心散乱躁动和动摇，就好像无碍解道里面说无碍解道这边经藏里面都这样指出了，以念跟随着入息的初中后而内进，因心散乱而使心和使身心皆躁动动摇和动荡，以念跟随之出息的出中后而外出，因心散乱而使身心皆躁动动摇和动荡。那所以很明确，这里讲到的随，它不是指心跟着呼吸跑进去跑到心里面跑到肚子里面然后再出来因为我们现在有时候就发现确实还是乃至到目前都有人是这么教但是无论是在清净道论或者说佛陀在世的时候的无碍解道已经说出这种方法是错误，就是不能够跟随。那应该怎么随呢？这里的随其实是在修萨巴嘎亚全息的阶段，了知呼吸的整个过程的初中后的阶段是用随，但是这里的随不是跟着他进去，不是跟他知他出来的随，而是在这触点这里去专注呼吸，就犹如在清净道论里面就为了这一个他举了好几个例子，他举了至少三个例子，他讲到了就好像一个跛脚人这个跛脚的人在跟他的妻子在玩荡千秋的时候这个跛脚的人在和他妻子玩千秋的时候，他当他推动了千秋知道千秋吗？就这样摆来摆去摆来摆去，像之后他就在那个千秋的柱子下面坐下来，然后就看着那一荡来荡去的千秋，一旦发现到这千秋快要停了，他只是坐着在这样一推，结果千秋又是这么荡来荡去，是不是？同样的，作为禅修者来说，他也是并不是跟着呼吸进去出来，而是在这个地方就这里去知道呼吸的进出而已。又比如像一个守门人的例子，一个守门人他不会管进到城里面的 人，也不会管还没有达到城门的人，只是去负责正好到达城门里的人，这是他的责任。就像一个海关人员啊，就在那个immigration office 那里啊，就是在那个出入境那里，那个检查他就是只要你走到他的前面，你他检查他的护照啊，你这个人怎么是不是？那他会不会管已经进去的人，也不会管没有到达的人，他只是管正好站在他前面的人啊，然后检查他的护照，检查身份对不对啊等等啊，这是他的责任。然后正是如此，这比丘对内进的风和外出的风不是他的责任，只对到达鼻门的入出息负责。进去的气不用管它，外出的气也不用管它，正好到达鼻门啊，就到达这个地方，这就到达门口的是他的责任。所以我们说正念是念是把它安在这里，因此要注意谁不是跟着进去跟着出来。如果跟着进去跟着出来，这个叫修什么啊？叫修什么？修世界差别的什么相啊？啊，流动相。流动相是什么界的作用？风界啊，水界啊。又比如像击木头，在击木头的时候，只需注意剂子和木头接触的地方，不断的剂下去，那很快就可以把木头剂了，是不是？那你不用去管啊，剂过去啊，你的眼睛盯着那边又这么样啊，你剂的时候你头这么摇摇摇摇摇啊，你可能摇不了几下你就头晕了啊。这不用管它，你只是这样记下去就能够把物装记的。同样的，我们培养定力也是，心不用跟着它进进出出，进进出出，进进出出的话，进出不久你的心就变得很躁动了啊！你想要平静下来反而不能平静，所以只是在这个地方去专注就可以了。所以清净道论里面就正面很肯定的说，只有将念放置在触点的地方休息者，才能成就入出息念的休息。不他不陀嘎舍巴那萨定他贝多巴万达舍瓦巴万那三巴扎迪。所以我们说要在修入出息念的时候，应该要专注在这里啊，专注在触点这边啊。但是呢，也不是说专注触点的，是专注触点去专在触点这里专注呼吸啊。因此，我们又要也提醒一下，专注触点和在触点专注呼吸是不同的。专注触点对不对啊？对不对？对还是不对？哎呀，怎么专注触点修入初心呢？是对不对 ？No， 不对，在触点专注呼吸才是对的。我们在以刚才那个例子来说，如果一个海关的officer 一个人员啊，他是去注意正好经过他工作岗位前面的人，还是去注意那个地方啊？你现在如果你去到自己的 office 去工作，你是注意自己的桌子凳子啊，还是去注意在这个工作上去做你的自己的工作啊？这个地方是我们工作的地方，那工作的对象是什么啊？是呼吸啊，对。因此在无碍解道里面就这么样讲，相入息出息非一心所言，不知三法指修习无所得。相入息出息非一心所言，知此三法指修习有所得。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呢是指 在我们修入出心念的时候要注意三样东西，但是这三样东西一个心在同时是不可能一下子知道三样东西的。但是你如果不明白不清楚这三样东西，你怎么修你都不会成功。相入息出息它并不是一心的所缘，就是一个一心一下子不能同时知道这三样东西啊，因为按照阿毗达摩，心一个心只能知道一个所缘一个目标，它不能同时知道几个目标，几个目标那是不同的心产生知道的。如果知道这三样东西，那么我们修行才有所成就。我们要知道这一首偈颂在清净道论里面出现过两次，这一首偈颂其实是在经藏的无碍解道里面来的啊。那我们就要知道这里讲到的相，它是指禅相，哦不是，这里的相它是指鼻头相，下面的再讲讲禅相啊，是指鼻头的相，也就是鼻相或者口相。入息是指吸进去的呼吸，出息是指出来的呼吸。那到底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呢是指，如果一个禅修者的心只是把它放在自理的口相，那他就变成他不知道入息和出息，是不是？那如果他只是知道入息和出息，但是却不知道放在哪里，那么他又少了一样东西，那应该怎么样呢？于是清净道论就讲到，比丘将念智以鼻头或口相而作之，不作意来与去的入息，但不是不知来与去的入息，也了知精勤及完成努力成就殊胜。也就是说，把正面安住安置在鼻头，这里的鼻头不是指这个鼻尖的鼻头啊，这里叫鼻尖啊，这里的鼻头呢叫做纳西嘎给，就是纳西嘎是指鼻子，阿给是指这里啊，就是我们可以说这脑鼻孔的外面的这个地方啊，称为鼻头或者口相。口相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啊不是这啊张开这个叫口相，而是指这里的啊，我们说的人中啊，这个叫做 mukhanimitta 啊，口相就是在这个地方。也就是说在鼻孔出口处或者在人中这个地方啊，这样不去作意进去和出来的入息和呼吸，但是也不是不知道，你知道，但是你不要去跟着它进去跟出去。意思是指首先禅修者先把心定在这个点上，然后在这个点上去专注呼吸，就好像我们要去做工啊，上班，先坐在自己座位上，然后在座位上再处理自己的事情。所以说，只是注意这里的触点那是不对的，而是在这个触点上去专注入息和出息。那么一旦找到了这个触点的，就不用太过在乎触点的，就把心放在呼吸上了，就是这么的意思。唯有透过这么样，那修行才有可能成就，就是这么样的意思。那同时呢我们也要知道呢，在修行的过程中要注意呢，除了这一点之外，我们无论如何不用去找其他地方的呼吸啊。那清净道里面讲到，另外该具足了念与慧的比丘，不应在自然处处之外去寻求其入出息。 因为在我们禅修的过程中，经常都会随着自己定力的提升或者自己心的敏锐度，会有很多种不同的体验啊。例如有些禅修者坐着坐着啊，看到这边有光啊，或者说看到有一些影像，或者感到身体很舒服啊，这些体验都是正常的。但是如果由于你体验到一些光啊，一些影子啊，看到一些树啊，因为我们会发现到很多的禅修者他都有类似这种的体验，坐着坐着就看到什么，看到这个，看到那个，特别是那些喜欢看这个看那个的人很危险的啊。要注意啊，如果说你的心被这些光啊、影子啊、影像啊，哪怕你见到佛陀来教向你招手，你都不要去理他啊，真的就不要去理他。这是你的工作啊，我们的工作，只有在这里去觉知呼吸，这才是我们的本质工作，我们的本分啊，其他的都不是我们的本分啊，你不要多管闲事，或者说你的心不要耐不住啊，老是去管其他的东西，光啊、影啊、影像啊、佛像啊、你的亲人啊、你喜欢的人啊、你讨厌的人啊等等，这些东西全部你都不用去管它啊。为什么呢？因为在一个人的定力培养到某一种程度的时候，那定力其实是一种新的力量，这种新的力量可以让我们实现我们的心想或者心念。但是定力提升了，你的念力稍微比较弱，那由于念力比较弱，它对心的保护力就偏弱了，一旦偏弱了，这个时候心就有时候跟着自己的欲望，或者说各心在运作，由于太微细的我们察觉不到，因为正念太弱了。一旦呢你的定力支住这种心想，那么你的想运啊，你想压啊，你的想就会变现出一些影像出来。由于心是很快的，但你的正念跟正知是很弱的，所以心比较钝，它跑得没有心想那么快，于是我们感觉到好像它自然而然呈现出来的一样。而且呢，在你禅坐的过程中，这些影像有时候出现都会很真啊。为什么？因为它是得到你的定力的资助啊，所以它出现得很真。然后你就去追逐它啊，认为这个是什么境界啊？或者说，有时候你看到很开阔的，它整个世界都展现在你的面前一样啊，山河大地寥寥分明啊，等等这些。这个是很危险的，就好像一个小孩子啊，在母亲的怀抱里面，父母看之啊，父母就很放心啊，或者是等他长大了之后，他自己有能力去哪里的时候，我们也很放心。最怕就是小孩子刚学会走，他有能力走了，但是他却不一定认得路啊，我们就很怕，是不是？怕他走出去回不了家啊，那我们就要打电话报警了，到处去找他了，是不是？心就是这么样啊。所以只要在这处处之内，在这里去觉知呼吸啊，其他的地方去管那些光啊、影啊等都不用去管它。一旦去追随着它，那心就会跑开啊，会跑掉。如果我们认为那些是什么殊胜的境界，是什么禅那的境界啊，因为有些人说啊，禅那他见到什么很开阔，见到这个见到那个啊，其实他没有走火入魔就是很幸运的啊。所以呢，所谓的走火入魔其实都是由这些而来的啊，他的心已经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一样走出去，有能力走但是没有能力认回家。那紧接着呢，佛陀在经典里面又讲了在修入出心念的过程呢，入息常时了知我入息常， 出息长时了知我出息长，入息短时了知我入息短，出息短时了知我出息短。他学我将觉知全身而入息，他学我将觉知全身而出息，他学我将平静身形而入息，他学我将平静身形而出息。佛陀在这短短的一句经文里面已经讲到了修入出心能到证的禅那的过程，讲到这里其实已经包括了证的第四禅了。那这段经文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再简单的分析一下修入出心念的大致的过程。在专注呼吸的过程中，如果呼吸进出很明显清楚，那就应该注意入出息。也就是说，在刚专注呼吸的时候呢，呼吸很清楚，那你就知道入的息出的息。当呼吸的进出变得比较微细缓慢时，可以专注长短息。那随之专注到一定的阶段以示呢，呼吸就会变得比较缓慢比较微细。缓慢的呼吸我们称为长息，于是我们就可以注意长短息。有时呼吸稍微再快一点，但是基本上已经开始慢慢的变微细了。当呼吸的进出变得更加微细缓慢时，可以专注全息，萨巴嘎呀，就专注呼吸的整个过程。如何专注呼吸的整个过程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不要跟随啊，而是知道在触点，就在人中这里知道呼吸的开头、中间、结尾啊。如果呼吸这样进来，开头、中间、结尾，而不是这里开头、中间、结尾啊，就这样去专注它。由于呼吸变得更加微细了，如果我们仍然去注意入和出的话，那由于入和出的时间太长，心有时候又会跑掉，于是我们就把入又再分为三个阶段，就入是分为开头中间结尾，出心又分为开头中间结尾，这样的话我们的心就可以跟得更紧，让它我们的呼吸变得微细，我们的心也变得更细了。当呼吸变得很微细若有若无时，可以专注微细。当呼吸变得很微细的时候呢，很多禅修者就会产生困惑，他们都会说啊，很多人会说我的呼吸没有了。其实呼吸并不是没有，而是自己的正念不够细，所以才觉察不到呼吸。只有七种人才没有呼吸。哪七种人呢？第一种是在母胎里的胎儿，母胎里的胎儿是没有呼吸的。第二种呢是潜入水中的人，或者说溺水者。第三种是无想有情的梵天人。第四是死人。第五是进入第四禅的人，这里也包括了进入无色界无色定。第六是投生到色界和无色界的梵天人。第七是入灭尽定的人。你说你没有呼吸，你是属于哪一种人啊？哪一种都不是啊！你也不是胎儿啊，也不是死人啊，也不是休克的灭水的休克的人啊。那是为什么会没有呼吸的？其实不是没有呼吸，而是自己的正念正知太弱了。那这样的话，他就，禅修者就应该要 来呵斥自己，你不是母胎，你不是胎儿啊，也不是溺水子，也不是无想有情天，也不是死人啊，也不是进入第四禅等等啊，只是由于你的智慧太迟钝，所以不能够了知入出息而已。然后呢，就把你的心就安住在这边，去等微息，或者说直截了当，你就把它当成是微息，不用去管它进跟出，只是安住在这里就可以了。所以你可以在这边静静的等着呼吸啊，在这边就是就好像一个人坐在那里当他的牛不见了他不用去找他牛，因为他懂得了牛的习性，他就坐在一个湖边，他知道牛他走了口渴了，他一定会回来这边去喝水啊，那你就坐在那边等啊，我就安住在那里啊，就静静的等就可以了啊。我们的心也是发现的呼吸太微细的不见得不要去找它，更不应该去改变它，而应该静静的在这边去等待呼吸，等待呼吸的重新出现。那当禅修者无论在专注入出息的阶段，专注长短息的阶段，专注全息的阶段，或者专注微息的阶段呢，都有可能出现光。但是光不一定等于禅相。为什么会出现光呢？是由于定力培养到一定阶段就会出现光，光的出现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而且也跟每个人的巴拉蜜有关。光在刚出现的时候它可以出现在任何地方例如可以出现在额头或者在鼻孔前面或者在头部上方，有的人就感觉在左边，有的人感觉在右边，有的人就感觉在下方等，都有可能。甚至有些人的体验呢就不一定经常出现，他就是专注突然偶尔有一两座突然闪了几下都有可能。但是光和禅相是不同的，光可以出现在任何一个地方，但是禅相只有出现在这个地方，就出现在口相或者出现在鼻端鼻头这个地方才是。换言之，由于我们是在这个地方专注呼吸的，所以唯有呼吸变成了光，光就是呼吸，呼吸就是光，那个时候才是禅相，其他的光都只能叫做光而已，不能叫做禅相。而只要是光我们就不用管它，唯有光变成禅相，那我们就在专注在这里，所以就可以得出这么样的一个结论，不用去理会光的位置、明暗度、颜色、形状。我们重要的是要一旦光它跟呼吸完全融为一体的时候，才是我们专注的对象，其他的都不用去管它。因为唯有光完全跟呼吸融合在一起，这个时候我们才叫做禅相。那讲到禅相修入出心念的禅修者，随着自己定力的提升，他将能够体验到不同的禅相。在清净道论里面这样说，对于如此修行者不久会出现禅相，但他并非所有人的都一样。对此，有人的禅相如心之光，如摩尼珠，如珍珠；有人的禅相称为粗处而像棉花籽，如心木之针；有人的禅相如长腰带，如花环，如火焰；有人的禅相如张开的蛛网，如云雨，如莲花，如螭轮，如月轮，如日轮而出现。所以禅相 的出现是因人而异的。在修行的时候不要对比，不要对比，哎，你的长相是怎么样啊？因为我发现有些人就是喜欢去对比啊，你的长相是那么亮啊，我的就不是长相了。然后说你不用去管他，你只管专注自己长相。然后他一对比，他想到别人的这个长相，长相别人的长相是透明的，我的长相为什么是亮的？别人的长相像一个水晶一样，我的长相像太阳一样啊，所以我的就不是长相，他的才是长相。哎呀，不用去对比他。我们看《清净道论》都讲到。禅相有这么多种，甚至我们可以说啊，你不用管它，你像不像水晶？清净道论没有说像水晶的啊，那你就只是管你自己的禅相是怎么呈现就怎么呈现啊。有的人的禅相像红莲花，有的人的禅相就像个紫玫瑰啊，有的人禅相就像天一样的蓝色啊，这些都可以，都是禅相，唯有。它出现的质变，这个就是共同的特征。而至于颜色形状不尽相同都没问题。那如果禅相出现了，那它就应该去专注禅相啊。我们在这里就讲到入出心念的禅相一共有三种啊，三种禅相。第一种禅相是变坐相啊，巴利克曼尼米德啊。变坐相呢是指我们的呼吸都算是变坐相。刚才我们讲到为什么入出心念那么殊胜，因为一旦你专注呼吸，你就是专注禅相了啊，呼吸也是禅相啊，不过它是随便坐相而已啊。然后当呼吸已经出现在这里，犹如烟，犹如雾啊，犹如一些薄云一般，那这个就叫做取相乌嘎哈尼米达。只要取相是出现在鼻头之里，跟呼吸结合在一起，那你就不用去管它的是亮还是暗啊，你就可以专注这里。然后你随着你不断的专注，你会发现呢，这里的禅相会变得越来越亮，亮到有时像晨星、像宝石、像珍珠，甚至像十五的月亮、像太阳，这个时候就称为四相。巴蒂巴嘎尼米达。只要是四相，那我们就可以专注四相。一旦专注四相，那我们就可以得到安止。因此在禅修者在修入出心念的时候，一旦禅相已经出现这边已经很稳定的，那个时候就应该要专注禅相了。所以在清净道论里面就这样说，在此一为入息所缘心，一为出息所缘心，另一为相所缘心，没有此三法者，则他的业处既不能达到安止，也不能达到进行。若有此三法者，则他的业处能达到进行和安止。正如这样说，相入息出息非一心所缘，不知三法者，修习无所得。相入息出息非一心所言，知此三法者，修行有所得。于是清净道论又重复的出现了这首偈颂，但是在这里所出现的偈颂文字上是一模一样，但是意思上改了一个。这里的相在这里是特指四相，把第八个尼米达在马哈迪嘎，就是在清净道论的解释里面就讲到，这里的相是指四相。也就是说当四相出现的时候，就应该专注四相，不用再去管其他的。或者说在这个时候，你的呼吸入息也是四相的，出息也是四相的，而四相也是这样的，他们已经难舍难分了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专注进去就可以，在专注四相的时候，禅修者就将有可能就证得禅那。或者说一旦心开始专注四相的时候，他就可以证达到进行定，而再透过不断的去练习进入定力，他就能够专注就能够达到安止定，达到初禅。因此在释阿毗达摩议论里面就这样讲到，对于禅相，一切业处都能 通过适当的方法获得变作相和取相，但只有变，这里是十变，不净是十不净，身分是指三十二身分，入出息才能获得四相，在此确实是通过专注四相而转起进行定和安止定。那这句话呢，我们就应该很肯定，四十种业处都能够获得变作相和取相，但是有些业处是没有四相的，例如修慈心，修慈心就没有四相，修慈悲其实都没有四相的。但是呢，有二十二种业处是有四相的。你修佛随念没有四相，你不会说哦，我专注，我修佛随念，我看到了四相，我投入四相，不要啊，对不起啊，你就是有错误的呀、啊。佛随念没有四相，修慈心啊，你看到什么那个也不能，那不也不是四相。唯有二十二种业处才有四相，即十变、十不净、三十二身分跟入出心念。换言之，十一种不净业处、十变还有入出心念才有四相，而且只要这二十二种业处的任何一种，你必须透过专注四相才能证得成的。你不要说啊，我修入出心念，我专注感觉啊，感觉我有喜乐，我就是出禅啊，等等，不是怎么样？没有四相，你是不可能证得出禅的，不可能证得入出心念的四相，不可能证得入出心念的任何禅那，乃至进行定都不得。所以一定要有四相，而且是这里讲到，确实是通过专注四相而转起，就是达到进行定的安止定。所以我们就很肯定，想要修入出心念啊，就必须先透过专注呼吸啊。当定力达到一定程度，将能够出现光啊。那当光跟呼吸完全融合在一起，我们这个时候就称为叫做禅相啊。透过专注禅相，那么禅相会越来越亮啊，越来越稳定，就变成四相，然后我们的心就投入专注四相，而达到禅那。那这就是透过修入出心念的培养定力的方法。那我们明天晚上再来讲讲透过修入出心念而转修Vipassana修观的方法，然后我们再讲其他的寂止随念啊，四种无色等啊。那好，我们现在来一起做回向。一达美不娘阿萨瓦卡亚我好好读伊达弥布娘尼巴那萨玛哲尤侯都玛玛布娘巴冈萨巴萨达南玛哈杰密德萨贝梅萨曼布娘巴冈拉班都，愿我此功德，导向诸漏尽；愿我此功德，为证涅槃缘；我此功德分，回向诸有情；愿彼等一切同得功德分，萨埵萨埵萨埵。